尼希米第八章。
这一章呢是讲到恢复神的话。上一章我们曾说过是讲到耶路撒冷这个城墙建立起来之后，尼希米安排人士来维护这个城，看顾这个城，因为虽然城墙建立起来了，但四位仇敌呢还是在那里等着机会啊来攻打他们，所以他们必须要有维护，必须要有人看守，那这样才能防备仇敌能够来给他们来攻击。所以这是第七章也讲到这一件事。那这件事情当然是都很好，以色列这个城墙一建立起来呢，花了52天，那他们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他们也把人安排好，人事物都安排好了，那么看守维护这个城，那么这也都做完了。那么好像呢，对于城墙来说呢，就没什么事情好做的了。他们那最好呢，他们现在呢就开始就行那个高城之礼，那个圣殿城墙怎样做成功了，他们行那个高城之礼奉献。但是呢还没有，还有一段时间，还没到12章，直到12章才行在高城之礼，到18章还没有。第八章讲什么呢？第八章讲到那个恢复神的话语。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因为恢复神的话语啊，和我们那个生活是有关系的。神的话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根基，神的话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轨道。所以啊，必须啊要那个要恢复神的话语，好叫我们的生活能够建立起来。城墙虽然建立起来，我们知道城墙啊是到主的见证说的，不过你这个见证还是外面的一个见证，还不是他们这些人的见证。那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还有各城里那些犹大人呢，那他们呢的光景如何呢？他们的生活怎样呢？他们的生活是不是那个表现出来那个是主的见证呢？把主见证从他们身上活出来呢，彰显出来呢，他是不是这样的光景？光是城墙是预表是神的见证，但是若是内容啊，那么他们生活不是神的见证，那这一点就是很大的一个缺点。所以不仅城墙是预表神的见证，并且里头住的人呢，那么还有四位的那些犹大人呢，他们都该成为神的见证，那这个才是个活的见证，才是那个实际的见证。那怎样让这一般人呢成为神的见证呢？那就说他们怎样使他们的生活行事为人能够把神那个神见证出来呢，表明出来呢？那么到底呢该怎样去做？当然呢，那么在这里也说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啊，就是要恢复神的话语，就把他们带到那个神的话语跟前来。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那个根基啊都在神的话，就是没有神的话，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生活。平常我们生活，我们就像外邦人一样，那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也怎样生活。从前我们是怎样做人，我们现在还是怎样做人，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改变的。那是我们没有信主，还没有得救之前的光景。那我们现在一经蒙恩得救了，那我们是不是还能像从前一样？或者是我们想啊，我们该怎样做，那我们该怎样做，该那样做，或者是那教会有写的规条，你该怎样，你该那样。 那么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我们世人的，当然主不要我们去效法世人呢，主也不要我们自己想出来我们该怎样做该怎样，也不要我们有什么律法规条啊，要规范我们呢，使我们过一个守律法的一般人，这也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乃是他把话他的话给我们，让我们生活行事为人都是根据神的话语，不但这样，并且呢也是神的话做我们的轨道，那么做我们的亮光，做我们脚前的灯，做路上的光，来照亮我们，不仅照亮我们前面的路，也照亮我们脚前的该走的道路，这是神的话。若是没有神的话的话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走才好，不知道前面路到底怎样，我们都不知道。若是没有神的话呢，我们也没有供应，没有根基，供应我们，加给我们力量啊，那使我们能够有一个正常的那个生活，合乎神心意的生活。所以只有神的话语啊，能给我们看见一个我们生活的根基，也给我们看见生活的轨道，也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合乎神心意的生活。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属乎神的人。我们既然是属乎神的人，那我们在凡事上应当讨神的喜欢，我们在一切事上都要合乎神的心意。若是我们生活形式不合乎神的心意的话呢，那在神的面前呢就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我们无论做怎样好的事情，或者你做一样做那个有什么善的行为，那么这些都不一定是神的心意，不能够叫神得到满足的。那么能够只有神的心意能叫神得到满足。所以我们生活行事为人必须要合乎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如何，我们现在得救了，那我们就要问一下，我这样做那神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呢？我这样讲话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呢？要问这一件事情。若是我们的说话行事为人都能合乎神的心意的话呢，那个叫神的心得了，叫神的心才能得了满足，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能成为属乎神的一般人。那我们怎样合乎神的心意呢？因为神的话语啊，就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了。那神的心意是怎样的一个心意？那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若是没有神的话，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那神是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也看不见他，我们也听不着他，我们也听不见他的声音，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那只有别人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神的心意，那我们以为说这神的，其实不一定的，是不是？很可能他告诉我们了，完全是错误的，不是神的心意，当作神的心意，那我们就走冤枉路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有个标准，那个神的话，那神所说的话语，那都在什么地方呢？都写在这一本圣经上面。这一本圣经就是神的话。在旧约里头呢，神把他的话赐给以色列人，那就是把律法赐给他，那赐给他们神的话语都在那个神的律法、十条诫命，还有他的那个律例和典章，那就是神的律法。那这些律法都是神所说的话语，说他们就在旧约的时候了，他们就根据律法而活着生活。若是你根据律法而生活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在神面前活着，那么就不必被定罪。若是你违背律法的话呢，那就被定罪，那就是神所不喜欢、神所弃绝的。所以他们是根据神的律法。那我们今天根据什么呢？我们知道神的律法实在说的就是神的话语。我们既然乃是根据神的话，那么这个话是在什么地方呢？这句话一面写在圣经上面，另外一方面呢也写在我们心，在我们灵的里面。说我们灵，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灵里头啊能够认识这是神的话语，那我们也都会阿门的，都会接受的，因为这是神的话，我们灵里都知道。那虽然我们没有律法，没有规条，但是我们有一本圣经，那么这圣经上所说的，说神所写的，那我们灵里头都能接受，都能阿门的。所以那我们若是要生活一个正常的，过一个正常的生活，过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活，让神的见证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的话呢，必须要根据圣经，必须要根据神的话语。所以要恢复神的话语，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再说，若是神话没有恢复，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主的见证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光是外面城墙我们预表主的见证，那个不够的，是不是？必须在我们里面呢有一般人，这些人呢，他们是主的见证，活的见证，把主的见证从那里活出来，表现出来，人看见他们时候呢，才能看见呢那个主是怎样的一位神，主是怎样一位主，人才听见他们时候才知道那个神是怎样一位神。那么这就是他们的见证，借着他们的说话行事为人呢，把神在活活的表明出来。你说城墙呢，那不过是预表就是了，但是那个不能够把神呢表明出来，就是把城墙修得再好再高大，也不能把神呢完全的表明出来。虽然预表来说呢，是这就是知道神的见证说的，但实际来说呢，乃是神说要得到见证，不是一个城墙，神说要得到见证，乃是一般人，在这一般人身上，那么神把他自己活出来表现出来，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神工作的目的。所以啊，那个这个恢复神的话语啊，那个是非常啊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呢也经历到，因为他们忽略神的话语，或者轻看神的话语，或者是违背神的话语，他们受了何等多的大的痛苦啊！不仅那个个人受了损失，并且痛苦到一个地步啊，真是不能说是家破人亡啊，也不只是家破人亡，是这个家这个国破家亡了，是不是？那么因为他们违背律法，不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啊，他们那家也毁坏掉了，国家也完全完全失掉了，也亡国了。那么不但这样，并且呢，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犹大人，有以色列人，那么他们都被仇敌掳去，那四位仇敌掳去了，有的是被亚述掳去，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还有一部分人呢，是被巴比伦掳去了，都离开了他们本地本乡本家，被掳到国外去。那么你知道做一个俘虏啊，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今天的俘虏呢，他是为了人道。主义呢，对俘虏还比较好一点呢。那时候对俘虏是非常的凄惨的，他们都是带着锁链给锁起来，那么然后一串一串的，那从这个耶路撒冷啊，从那个巴勒斯坦的那个地方走到那个巴比伦去。也没，当然没有车，什么东西都没有，当然也没有什么驴啊，都没有这些，只往这走路，那路上都很辛苦，并且都是带着锁链，还是一串一串的都串起来的，那你想想看多痛苦。若是你不好的话呢，那生病的话就在那里，没有人管的。若是走不动的话呢，那有鞭子会打着赶着你走的，就像赶牲口一样。那做俘虏是很痛苦，并且到了那个国家之后呢，那个国家不是有安居乐业，到了国家就做奴隶，那么做那个国家的奴隶啊，那么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这是他们的遭遇。为什么他们会落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一般国民，是属乎神的，那为什么他们落在这样的凄惨的光景当中呢？不但是家破人不但是国破家亡，那并且呢也做了俘虏，那做了别的国家的奴隶，那这是为什么会落在这样凄惨的光景里头？因为你们没有读过耶利米哀歌，这个耶利米哀歌呀，就是哀。这个他就为了这些以色列人，为了这犹大人呢、啊，他实在是哀哭，哭到一地步，就是那写了就哀歌，写了这个 五首歌，那么那个五章圣经啊，那么读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读的时候，一方面也不喜欢读，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哎呀，这个哀歌实在是叫人太忧伤了。啊，第二就是耶利米啊，是所写的以色列落在那样凄惨当中啊，痛苦的情形里头啊，那么他里面所有一切的感触，那么你就知道这是很痛苦的。我在说，为什么他们会落在这样情况之下？他们是神的选民，本来也是神说，神要他们在万国当中啊，那做神的见证的，那为什么今天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主要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
违背神的话语
、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弃绝神的话语。神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把神的话语告诉他们，神也借着他的那个所写的那个律法书，那也给他们看见那个神的话语是怎样，也借着先知把神的话语说给他们听，呼召从早晨一直到晚上，那呼召他多次多方的打发那个先知来把神的话讲，但是他们就是应着景象不听神的话语。那么因为神的话语啊，总是他们脱离罪，让他们不得自由，使他们不要爱世界，使他们那个生活正常，他们不愿意走这条路，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话语，不愿意受神的规范，所以呢，那么他们到最末了时候忍无可忍，好像神是没有办法了，只好啊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头。交在仇敌手里头，借着耶利米就告诉他说，神对着他们呢所存的意念呢，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为什么呢？虽然是让他们遭遇这么大难处，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神的意思啊，不是降灾祸，不是为了灾祸要毁灭他们，这不是神的心。虽然他们遭遇那么大的难处，那么大的灾祸，但是神向他们说意念呢，还是赐平安，也盼望啊，他们借着这样的被掳啊，借着这样悲惨的生活呀、啊，他们能够回转过来。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遭遇难处也是这样。多少时候难处是神的管教。是我们错了，我们失败了，借着圣灵一次两次在那里规范我们，借着圣灵一次两次在那儿责备我们，我们不听，那么不听就好，只好神就来管教的时候了，那实在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看见那个神的管教啊，不是为了要降灾祸给我们，神的管教乃是为了赐平安，盼望我们呢能回转过来。所以神的管教乃是出乎，也是神的爱，神对他们的管教也是出乎神的爱。那么为什么神这样管教呢？就是他们不听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一方面成为我们生活的根基，生我们的规范，另外一方面若是不听神的话语，看着落在何等悲惨的情形之下，低下的光景当中。神本来要他们做丑，不要做伪的，那只要管别人，不要别人来辖制他们的，但他们却落在一种情形之下，不仅做了伪，并且做被在别人辖制之下，那就是因着违背神的话语。所以恢复神的话语是一件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一方面叫我们不至于落在那个悲惨的情形当中，另外一方面呢，也叫主的见证能从我们上活出来，彰显出来，让主得到荣耀，让我们也和主一同欢喜快乐。这是第八章的那个主要的目，就是恢复神的见证。刚才我们也看见，那么恢复神的见证就是要在神的见证，在我们身上恢复神的见证。那么怎么恢复呢？就接着神的话语。所以这里说了恢复神的话，那么我们也看见神的话重要。然后呢，那么也给我们看见他们经过了那么长久的时间在巴比伦，然后从巴比伦呢好有好多 好容易有一天呢能从巴比伦回来了，不过还是少数人，多数都没有回来。
嗯，
还有少数人回到耶路撒冷啊，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又遭遇许多的难处，那么经过多少时间呢，那么主把他们从这些难处都带过来了，他们实在是心里头啊非常的感谢主，因为主是这样的，不仅把他们从巴比伦做为奴之家，做奴隶的情形之下，释放出来，并且也拯救他们脱离，在迦南地的那个四围的仇敌的攻击和毁坏，所以他们心里都非常的感谢主。那么，因着感激主缘故，他们想到以往我所遭遇这样难处，就是因着我们没有听神的话语，说他们呢就产生出一个渴慕的心呢，盼望能够听见神的话，盼望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盼望能够懂得神的心意，走在这一条正路的上面，所以心里的有个渴慕那个主的话的那个心。当然主的话也是为了主做见证的，主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查考圣经啊，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些，你们不肯从我这里得生命。那就是说圣经乃是为了主做见证，神的话语乃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的，那么给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所以你明白认识了圣经，也就为认识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是那么渴慕盼望能够认识，能够懂得神的话，能够听神的话语。正好那个时候了，那么有一个以斯拉，那以斯拉是一个文士，也是有大德的一个文士，他是通晓啊那个神的律法，对神的话也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他是一直在那读神的话，不仅读神的话，也明白神的话，不仅明白，他也遵守神的话。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正在以斯拉就在那个时候就在他们中间。那个当然不是这时候回来的，那是在以斯拉记里彼得吧，这个以斯拉就已经回来了。不过呢，这个时候他们做到了，这个时候他们需要神的话语，就请以斯拉来呀，把神的话语读给他们听，念给他们听，因为他们实在非常渴慕。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他们那犹大人呢，他们在个人在自己的城邑里面呢，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到了那个圣殿的水门的前面有个宽阔地方，那地方有好多人可以站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在那个地方了。他们那么多的人呢，好像如同一人呢。为什么说他们如同一人呢？就是他们只有一个目的，他们不是要来凑热闹的，他们不是要来玩游来观赏的，他们也不是要来过节的，他们乃是要明白神的话，要懂得神，所以他们目的是一个，心愿是一个，好像一个人一样的。那么他们就是只有一个心愿，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懂得神的话，我们受苦太多了，我们需要恢复，所以他们呢就来听神的话语。这是呢头一件事情，那他们有向往神话语的心。我们对神的话必须要有向往的心，有渴慕的心。若是没有渴慕的心呢，很多时候你读的时候呢，实在是，读别的书你可能容易，读看报纸的你可能喜欢，但是你读圣经啊，那你就觉得哎呀，这枯燥无味，没有什么味道，怎么这都是又圣经又什么味道呢？除了这些东西的，什么你们我们阿们他们，都是这些。那么这有什么味道呢？这当然了，读你读新约的时候还有点味道，因为看见主耶稣行神迹奇事啊，还有味道。读旧约的时候呢，实在是没有味道，特别是读到这个摩西五经，那真是你觉得是。这话说来说去都是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味道。然后你就读到历史书有点味道了，然后你若历史书读完之后呢，那读到恢复的书信，那以斯拉基尼西米基以色列的，你还是也有点味道。那么但是呢，你等你读到约伯记时候了，他们现在有一组在读约伯记， 哎呀，真是没有味道。那我说来说，大家对这个人讲一团片话，那个讲一片话，都讲一片话。我这是不大喜欢读约伯记，但是这个我看我们弟兄啊，这个江苏的弟兄说约伯记那是最丰富的一本书，那这个全本圣经最丰富一本书啊，是在约伯记里头，那我就不敢不读了，是不是这么丰富的一本书呢？非要读不行了，那读是读啊，但是的确不大容易领会。那么除了这之外，那其他还有先知书等等，那好像没有什么，那大家不大有兴趣，所以需要主在我们里头给我们创造出一个渴慕神话的心，饥渴的慕，就像渴慕什么，就像婴孩啊渴慕灵奶一样。你知道孩子小孩子吃奶啊，他你不是强迫他吃，非要吃不行，你总是一样，到了时候到现在时候到了非吃不行，那不是到他没有到时候他就开始就找了，在妈妈怀着找来找去，找来好容易找到奶头了，那平常也拼命吸啊，也拼命吸，他也真是饥渴，入饥入渴的当然吸奶呀。那么彼得说，你们爱慕圣经啊，就像婴孩爱慕灵奶一样，虽然不是人的奶，乃是圣灵的奶呀，你们想爱像婴孩爱慕奶一样，那你必须有这样一个渴慕的心。那么这渴慕的心呢，那么从哪来的呢？当然这出的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也不是人教导出来的，乃是圣灵在里头创造出来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创造出了一个饥渴的心，爱慕主话的心，真是爱慕主的话。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对主的话那爱慕到一个地步啊，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在读圣经啊，越读越甘甜啊，喜乐的不得了，读到圣经啊读到一个地步手舞足蹈。他说我在房间里头啊把门关起来我就跳舞啊，一面读一面跳舞。为什么跳舞呢？太高兴了。那你们有没有读圣经的时候跳舞呢？读到跳舞是不是？那就还不够，那就要需要圣灵在那头给我们开开心啊！真是叫渴慕神的话，渴慕到你不仅饥又渴的要盼望明白神的话语，并且通过神的话我们尝到之后，真是喜乐的不得了。那开始跳，好像又跳起又跳又唱，唱起来了。那么这就是婴孩啊，渴慕灵奶。那么我们需要这样的，他们现在呢就有这样一个饥渴的心，渴慕灵奶，渴慕到一点，我众人如同一人，你也我是这样，我也是这样，那大概有几就有几百人或者几千人，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可能好多好多人呢，大家那么多人好像一个人一样，都渴慕灵奶，那是饥渴的要听。那若是我们聚会的弟兄姊妹来聚会的时候呢，每一位弟兄都带着饥渴的心来的话呀，那讲到弟兄讲不出来也得讲得出来了，是不是？那个因为他说不是我能讲啊，是你们态度你们灵啊把我的话吸出来了。那本来我是就不知道怎么讲，一见你们一看见你们呢，我就高兴得不得了，那话就吸出来了。那么那就最好了。当然我们不都是这样，是不是？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有弟兄姊妹不过来聚会听一篇道了，听了一篇道就是了。听了好呢点点头，听了不好呢就摇摇头，那就回去了，就是这样子。反正做个礼拜已经做了，做过了，放到一种仪式，那个就没什么意思。像他们有向往神的话，那渴慕神的话的心，那是最宝贵的。那是第一。第二呢，那看见伊斯拉呀，就来传讲神的话，诵读神的话，不是传讲，诵读念来读神的话语。把律法书拿出来念，当然这个他这个伊斯拉家的一本大的律法书啊，那到讲台上去，一个还要他搭一个台子，一个木台，又像讲台一样，我们这没有讲台，那他有个高的台，有人太多了，必须站在高台上，要不然的话呢，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站在高台上。这意思啊，一站在高台上呢，那么大家从都这站起来，都一下子 不要说七，没有人发明那个七力的，一下子就七力。为什么？他们实在是爱慕舍利花。现在有一位伊斯拉来把舍利花要读给他们听啊，他们实在是不仅是高兴，他们里头那个尊敬啊，尊敬他，所以他们就起了起立。那么伊斯拉就开始把圣经啊一打开，一打开之后呢，他就站起来了，站起来，然后呢，伊斯拉就开始祷告。一祷告的时候，大家都怎样？
阿门，阿门，
都喊阿门啊！祷告完之后，阿门，阿门，阿门。那有人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要喊阿门呢？我不信我们喊阿门，就他们这儿也喊阿门呢，是不是的？那我喊祷告为什么喊阿门呢？就是我心里的，他说祷告的话就是我心里所要说的，就弄我就阿门。如果不是我心说的，您就不要阿门了，是不是？既然是他祷告的话，就是你心里要祷告，就是你心里所要说的，那你就阿门，阿门就是但愿如此，我心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的意思，我就这样的话。不过借着你的口祷告出来了，不是我祷告，是你祷告，那我阿门呢，就是我和你，我同意你祷告的，我也赞成你祷告。所以伊斯拉一祷告，祷告完了大家都在阿门，阿门完了，然后呢大家都坐下了，都坐在那地上啊，没有板凳，也没有椅子了，是不是啊？这都坐在地上的了，他们都坐在那儿，
他们都站着
啊，
都站着，没坐。
没坐不是站着很累啊？
那不是，那没办法。第七节的下一半是什么？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后面有写低头面伏于地敬拜。
第五章，他就说他一展开，众民就站起来。
对啊，
现在本来是坐着的，坐在地上。
本来他们来那儿要坐下来，坐着的，把圣经一打开，他们就都
站起来了。站起来，然后他们低头，面伏于地，都跪下祷告，都祷告。
然后呢？
然后呢？然后这个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那是本事很大。
嗯，
站着听的是。
听凶话嘛，就是
年轻人可以，我们这年老人就站不了。
他去都是年轻的人。
都是年轻人呢。
年轻人去。
好，感谢他。我们还没有注意到，好吧，那就站着听好了。这是那个伊斯拉诵读那个圣经，不在伊斯拉那儿读，并且呢，在伊斯拉旁边呢有13位，6位啊是在他右边，还有7位啊是在他左边，一共13个人呢跟他一同啊，当然在站着读的。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站着读呢？不是轮着大家你读一节我读一节，都是伊斯拉一个人在那读。那么为什么还这么多人站起来？
右边
啊，
一边六个一边
右边
一边六个一边7个，我数了好几次了，13个，就是
六个
在右边，还有7个在左边。那么你这个13个，你算伊斯拉加起来是14个，不加伊斯拉的话就是13个，都一起在站。那为什么这样子呢？那你就想到啊，当啊，
人多会听得见呢。
啊，
很多人，
他说人多听不见。
啊，很多人。你就想到啊，《使徒行传》呢。那么在无信节的时候了，彼得啊一个人站起来讲啊，那么还有十一个使徒呢，
也都站
一同站起来。那为什么这样子呢？第一呢，就说我们都是站在你这一面的，我们要支持你，我们用力支持你，这第一。第二呢，就是这个身体的感觉，那么不是你一个人讲，乃是整个身体在那儿讲啊。那你不是彼得一个人在讲到，那么你看这个11个门徒使徒占12个人在一同在那儿讲，那就身体的感觉啊。若是一个人的话呢，太孤单了，是不是？那一个孤军分那个 奋斗，
孤军奋斗，
孤军奋斗。那么12个人，这里有14个人，我们一起站起来，就说到身体的感觉。那么一个人就在一个身体里头，那个力量就大，影响就大。那么这是他那个主要的，给我们看见那个身体的感觉。那我们就在侍奉当中啊，我们主要感觉不要单独，要总要不在身体里头，要在一个身体的感觉里头。那么这样的，那你那儿一个人侍奉，就整个身体啊，要和你在一种来支持你的。所以啊，我们所有的侍奉都该是团体的，不是孤军奋斗，那么都是不是孤单的，乃是团体的。因为我们这都是，那我一个人讲，因为大家都支持，都要支持，那就是身体，是吧？若是我一个人讲，你们光是坐那儿听他讲什么，那么那就太大，那就太孤单了，是不是？那就是孤军奋斗，那就是。就不大容易。那大家都在那儿支持了，你在那儿讲，我怎么支持你？听着，弟兄给你祷告说，老弟兄在那儿讲的时候，老的我们都加给他的，就都加给他力量。那为了老弟兄祷告，加给他力量，那就是一个支持的灵，那大家都有一个支持的灵。那就他们也是这样，那就是身体的感觉。那么，这个意思还在吧？圣经大人读的时候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还有13个人，可能是13个，你们要数数看。另外有13个人，他读完了一段圣经啊，还有13个人。这13个人呢，他们就跟着分组小分，大概分好很多小组嘛，那么就跟着以色列的去讲，刚才所读的圣经，读圣经讲给他们听，解释给他们听。那么这不仅是那个听了，让他们听见神的话语，让他们明白神的话语，解释给他们听。那这里有13个人，这13个人是很了不起的。那么他们不是说当时听了之后当时就来解释，那不一定，不我想可能不是这样。可能这13个人呢，他们平常啊也在读神的话，也默想神的话，懂得神的话语。他不仅是听见神的话，也明白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呢那个时候能够讲。那当伊斯拉读了一段，然后他们这个13个就分组去讲，不是分组讨论，就讲给他们听，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说听了，他们不仅听见神的话，并且也明白神的话语。为什么要明白神的话语呢？为什么要明白？明白就是为了要遵行神的话语。你不明白的话，我听他听不懂啊，他讲什么这就不懂啊，是不是？那你就不能遵行了，是不是？现在他讲了，那么现在呢，还有人一般人呢，就解释给你们听，那么你明白了，那现在就能要遵行了。那不再不遵行的话，那你自己要负责任。你听了也明白了，为什么不遵行呢？遵行就是我们自己该负的责任。我们负的责任什么责任呢？要遵行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样遵行，我们这样顺服那神的话语，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盼望我们聚会当中啊，在主日讲台弟兄们在那讲的时候，讲完之后呢，不是有那回应祷告吗？回应祷告不是说赞成的祷告，这个讲的也很好，这个很好，一篇很好的信息，光说这个没用处。那回应祷告叫什么呢？我接受，我要遵循，我愿意去顺服。那你讲这个，我就愿意顺服。那么比方说，前一个礼拜，那中年弟兄讲要做得胜者，要做得胜者，弟兄胜过他，是用高阳的血和自己所见证到，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惜自己性命。那讲过之后呢，讲了一篇道，你都也明白了，清楚了，那懂得了。那现在呢，就是主，我愿意做一个得胜者，我愿意借着高阳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啊，虽之于此也爱惜自己的性命，愿意永生的。那我们有一个顺服的灵，那么这个灵呢就非常宝贵。那么若是这样的话呢，那是每一篇诗讲到的时候，你都看见都产生出果效，产生出果效来了。那只有这样子，他们听得都明白了，那么去遵行神，顺服那个所听见的，顺服神的话语，那这样才能有主的见证啊，从他们身上活出来，从他们生活形式为人当中啊，才能把主的话呢表明出来。所以这就很重要。那么怎么看见他们是遵行呢？那么就看见那个诵读话语之这果效，第三叫那个果效就看见大家都哭了，大家不是都笑了啊，好好啊，都没有，他们大家都哭了啊，哭了。为什么哭呢？就是他想到了主的话，那个主的话就是光啊，主的话就那个就。主的话呀就是光，主的话就是灵啊，所以主的话在里面不仅有能力，主的话在这光照，把它光景显明出来，给他们看见以往啊这么多失败，这么多软弱，经过这么多痛苦，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顺服神的话语，现在听见神的话语里头惭愧万分了，那就是圣灵来呀，是为了要叫我们为
罪
为义，
罪
为义，罪
为
义，
为审判
自己，也里头是蒙了光照了，蒙了光照之后呢，就怎样了？就在哭了。哎，主啊，我们太亏欠主了，我们这么多年我们都不懂得主的心意，这么多年我们一直违背主，我一直在刚硬，我们看见主是这样爱我们，主这样恩待我们。你话这样的宝贵一再告诉我们，为什么早没听见呢？今天这样听见了，所以里头就受感动，就哭起来了。这是一个反应啊，这是一个反应。当然这个反应呢，那么以后弟兄们给他改正过来了。实在说呢，当时这个反应好不好呢？
好啊，
好，很好，是不是？听到啊这个。听完到处笑了，大家哈哈大笑，我听好多次，啊，一听了到一个说哈哈大笑一声，啊，哈哈大笑一声，听了好多时候了，听着弟兄这边在那笑，那么这个是也那笑呢，也可能讲个笑话，也可能为什么，反正大家都哈哈大笑，那我就哎呀，机会倒蛮好的，你看大家都在那笑啊。其实最好的聚会是什么聚会？最好聚会不是笑，是哭。
嗯，
哎呀，都哭了啊！你说你有没有经过这样的机会啊？我自己讲啊，没有叫人，没有人哭，人没有哭。那么我有一次机会啊，那么那次机会啊，有好几天在那个在上海的时候了，他们有两个礼拜是12天。一二三四五六，两个礼拜，每天晚上都有讲，都有聚会。那个聚会，每一次聚会完了之后啊，那个聚会还不算，不是讲道聚会，那个聚会是问问题聚会，大家有问题。不过呢，那是尼陀僧弟兄在那儿回答那些问题。有的问题呢，你就很简单的就这一几句话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呢是讲到就很长很长的，但无论是怎样，那么讲完之后呢，那么你就讲到末了时候了，他就站起来，本来坐在讲的，那就站起来讲，一面走一面讲，讲到末了时候了，然后他就坐下了，一坐下大家就鸦雀无声了，大家都低着头，那就祷告了。然后一会儿就听着就大家就哭起来了，一这人哭他也哭，大家都全场都哭起来。我在后面呢，我是管扩音机的，我在想，哎，怎么他都哭起来了呢？我也没有哭，大家都在那儿哭。那么这怎么回事？全场都哭，每一次聚会，每一天晚上聚会都大家全场都痛哭流泪，那儿痛哭。那就被主的话也摸着了，主的话光照把我们清清显明出来了，那就是苦，那就是，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大的复兴，那么那是末了的事情了。那么那时候呢就是这样，那就主的话发生果效了，那就摸着我们了，我们真是被主的话摸着， 让主的话光照把我们心显明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那儿嬉笑，乃是在那儿痛苦，在那儿流泪。然后他们这是第一个反应，第二呢，然后这个尼西米和以斯拉还有许多利未人呢，他们就来告诉我说，你们不要哭啊，今天不是哭的日子，今天乃是啊这个快乐的日子，你们不要哭啊，不要忧伤啊。为什么不要哭呢？这个哭啊忧伤啊好是很好，但是呢一方面来说呢，对自己啊太可怜自己了啊，而且有时候我们对自己可怜，我怎么这么失败，怎么这么软弱，那就你可怜你自己啊，你自己太可怜了，别人没有可怜，你自己可怜自己，是不是可怜到地步就哭起来了啊，就自怜自爱呀、啊、那就是一个自怜的一种表现，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那一天呢正好是赎罪日，初一呢是吹角节，那么初十呢七月初十是赎罪日，那个赎罪日呢就说明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解决了所有一切罪的问题。那么当然他们说还不知道主耶稣成功的救赎，不过呢那一天呢叫做赎罪日，所有的罪啊都被赦免了。所以他们说不要哭啊，你这是一个赎罪日，喜乐的日子，你所有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了。那赎罪人，我们今天更知道主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啊，把我们罪洗干净了。当我们在哭的时候，我们流泪的时候呢，那我们看见我们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把我们罪都已经赎出了。那么那正好像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好像是，他说神是那
无罪的替的。
无罪
替我们成为罪，
才代替成为罪。
嗯，
好叫我们这些人呢，在他里头成为什么？
神的义，
成为神的义。还记得这节圣经吗？
嗯、
啊，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无罪的谁呢？无罪是主耶稣，主耶稣是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了罪。主耶稣为什么死在家？那是替我们，他替我们成了罪。这为什么神那离弃了他？就他是因为他替我们成了罪，他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我们一切罪都担在主耶稣的肩膀上了，担在主耶稣身上了。所以神呢，在那时候呢，神就离弃了他，因为主耶稣在神的眼中，那个时候呢，他就像一个全世界的大罪人，古今中外多少人的罪都在主耶稣身上。一看主耶稣不是一个大的罪人嘛，所以神就弃绝了他，不是弃绝了主耶稣，乃是弃绝了我们的，是我们这些有罪人都是被神所弃绝的。不过主耶稣替我们受了审判，主耶稣替我们受了刑罚，主耶稣替我们受了受死。所以神不仅弃绝他，并且神在把他杀死在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掉，那就神把他杀死在十字架。是为什么要杀死他？这是神的爱子，为什么要杀死他呢？就是用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所有的罪都担在主耶稣身上，所以神就把主耶稣在杀死，那就把我们这些人都杀死。他是死，乃是替我们死的，他受审判乃为我们受审，替我们受审判的。主耶稣替我们受了审判，主耶稣替我们受了死，主耶稣替我们受了咒诅，都是主耶稣替我们啊。所以他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什么？
成为罪。
好像他会成为一个罪。那么主耶稣怎么会成为罪呢？神怎么看他是一个有罪的人呢？不是主耶稣有罪，乃是担当我们的罪，你我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说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了罪。那么成了罪之后怎样呢？神就审判他，神就击杀他，就把他杀死在十字架上。好像我们这许多人怎样？好像我们这许多罪人在 在他里头啊成为神的义，我们所有的罪因着主耶稣替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因着主耶稣替我们受了刑罚了，所有的罪主耶稣都替我们还清了，所以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这许多本来是有罪的现在变成无罪的人，不罪不是我们自己那个行为或者我们自己功劳能变成无罪的，乃是主耶稣替我们受了审判，主耶稣替我们受了刑罚，主耶稣替我们替我们撕掉了，所以啊神就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神不能两面讨债，一面在主耶稣身上讨债，一面还在我们身上讨债，神不会的，神主耶稣替我们撕了，一定我们他身在他身上已经讨把我们所有的罪债都替我们还清了，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再欠债了，所以我们就成为我们这群人呢、啊、就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成了神的义。什么叫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呢？是我们不仅罪得了赦免，并且我们今天也进到主耶稣里头，和主耶稣连接在一起了，主耶稣是义的，我们就成了义的。什么叫义呢？义就是神看是对的，义就是看神看我是好的，义就是神所悦纳的，所以我们就能靠着在主耶稣基督里头，那么就我们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那神不仅是那么接纳我们，并且神也爱我们，像爱主耶稣基督一样，因为神看我们是义的，我们在他里头要成为神的义，所以他那因着这个缘故，那么他这个以尼西米他们就说不要哭不要哭，以免你们哭啊，那就是自怜自爱，那么你也不要自怜自爱。第二方面呢，要看见这个赎罪，你们所有的罪都已经赎了，不但这样，并且呢，你今天呢，你在神面前呢已经成了义了，成了义人了，所以呢，义了欢喜快乐，是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远离神的人，那现在你靠着主耶稣能够亲近神了，能够和神有交通了，能够靠着主耶稣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得到神的悦纳。所以呢欢喜快乐，你们要欢喜快乐，你们不能哭，不要哭了，那么你们要怎样？你们要吃肥美的，你们要喝甘甜的，你们要吃要喝美的，你们要喜乐，你们怎么喜乐呢？他说神的喜乐就跟我们喜乐，这里说到靠着神而喜乐，
就是我们的力量。
他说在耶和华的喜乐里头，在我们在神的喜乐里头，我们现在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啊，那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喜乐啊，所以我们就应该喜乐，那个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当你忧愁的时候呢，就是软弱无力，是不是？那时候最容易受仇敌攻击了，所以你必须要刚强起来。怎么刚强呢？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只要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就喜乐，就刚强起来了。我常常烦闷的时候呢，有时候忧虑的时候，我就常常喜欢他，我一拣选主耶稣，拣选他做喜乐，有他虽然说心痛苦，我仍然能够发声歌唱，有他没有别的原因，我仍然能够充满喜乐。那么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做我们喜乐，当你这样唱的时候啊，那个主耶稣是我们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刚强起来了，多力量所有忧郁啊，那许多瑕疵都从我们身上脱落下去。所以你们要吃肥美的，要喝甘甜的，你们要喜乐，要快乐。那么结果大家啊都听了话了，也相信，那么并且呢，所以他们都吃肥美，喝甘甜，没有的话，没有的呢，就是那个分给别人。大家彼此相爱，大家在一同安宴，这个，所以他们就那样欢喜快乐，这就是那个听到的那个反应，那个、结果。一方面遇到主的话语蒙了光照而忧伤，第二方面遇到主的救赎而喜乐，就是这个反应啊，这是。然后呢，那么次日，因为第二天呢，那就很好了，就可以了嘛。但是他们又来了，又是干什么呢？再请了你，伊斯拉，你读还再读吧，你再读圣经，我们还要听，我们没有听懂，啊，又来听了。听的时候呢，他们就听见了这个圣经上说呀，15号啊要守日，
是祝棚节。
祝棚节。那么这个。1号呢是叫吹角节，是召集神的百姓。那10号呢， 是七月十号，是他们的那个赎罪日，是叫他们所有的罪都得到救赎，得到拯救了，得到救赎了。十五号呢是祝棚节，这时候要欢欢喜喜的住在棚子里面。为什么要住在棚子里面呢？那就是大家都住在那个地方，那他们就要怎么住棚呢？那么从山上啊要拿去煮树枝，拿树枝的大棚，那么树有野橄榄了、有橄榄树，有棕树了，有
番石榴
树的叶子了，然后那么这些就搭一个棚子，拿一个棚就住在棚里了，或者在房顶上的大棚，或者在地上大棚，或者在水门厅水门的那个宽阔处大棚啊，大家都住在那棚子里面。那么干什么事情呢？那就过节了，那就像我们中国过年一样了，他们就在那过节了，非常欢喜。每天呢就听伊斯兰读圣经，那么一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有这个也有唱诗的，那里方面呢也叫欢喜快乐，那么吃喝享受。那么这是他们过那个过祝棚节，也过多少天呢？
七天，
不过呢七天过了之后呢，
守严肃会了，
前面有一个安息日，那个安息日啊就一共算了八天呢，是吧？
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严肃会就是安息日。
第八日就是有严肃会。
嗯。
那么这个严肃会是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他们经过这么多这个享受吃喝享受，那么然后呢，他们就有一个严肃会。这个严肃会就是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嗯。说严肃会啊。就是要把自己完全奉献，把自己都献在主手里头，交给主。那么这是他们的严肃会。那么主耶稣也在那个在祝棚节当中，七日第一日第八日是吧？耶稣就站起来高声说，你还记得吧？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古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
活水，
江河来。那么，你还记得这章？
对，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
啊，那么主耶稣也说的，那个是末了一天，严肃会，就是第八日，那么就是。这个最大之日了，那么过了这一天晚，他们就散会了。末了最末了一天呢，做什么事？就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那这他们说是献祭，那就是把自己完全奉献啊。过着那个，然后他们就散会了。那么散这个，那就说到下面就一个结论了，就说呀，从这个耶稣呀这个到。
这个时候
了，没有人这样做过祝棚节。
嗯，
有没有呢？实在说，其实有的，像所罗门那时候呢，也有个祝棚节，像《以斯拉记》里头第三章也说到他们过这个祝棚节。不过呢，没有人像这样的一个祝棚节，和他们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祝棚节呢？不光有外面的一个形式，有外面一个仪式，那并且呢有主的话语，那是主的话语而产生出了一个实际，那么这个祝棚节啊，那么没有，只有到这么长的时间，那你看见说他们虽然有就经过那么长久的时间，也经过那么的事情，他主的话没有恢复，而现在呢主的话恢复了，所以他们不仅有祝棚节，还有主的话语，那个主的话就是那实际，他们在主的话语当中啊，那过那个祝棚节欢喜快乐，那就活在主的话语当中了，那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件事情。这是虽然有那祝棚节，没有这样的祝棚节，那这样的祝棚节用于主的话，对主的话语那个恢复了，那么这是很宝贵的。那么就给我们看到他赞美诗末了一个总结，就是从头一日一直到末了一天，伊斯兰一直读神的话语，那从初一一直到十五，十五， 契约事务，一直读神的话，一直读说他们每天呢，他们都去听神的话，每天呢，他们都从神的话语中得到，每天他们都看见神的亮光，每天呢，他们都有心的顺服，有神有心的感觉。注意啊，那么因为这样的天天都是这样，那那个是有十五天呢，这里也说到每天都是这样，那就说到天天都应该如此。若是这样的话呢，你就看见他们见证了就非常的稳固。若是我们天天读圣经，天天明白圣经，天天从圣经里头有所得到，有所领受的话呢，那这个神的见证就自然而然的从上显出来，不仅显出来，并且是稳固的，彰显出来是稳定的，不会是今天好一点，光景好一点，明天光景差一点，明天刚强一点，明天又软弱一点，那就是我们断开了。那么我们天天读神的话，天天有神的亮光，天天有所吸享受，有所得到，那么有所吸，那么有所供应。如果这样的话呢，天天都活在刚强里头，天天都活在那个力量有力量里头，所以天天都是那个。那个、喜乐比这天天都是稳固的，那个见证就是变得非常的稳固，所以要恢复神的话语，一面和睦神的话，一面听神的话，明白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另外一方面呢，
天天
读神的话语，好叫我们见证稳固。对，
分三组
是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
然后那个诵读话就起了效，下面的功效，
不
限制，
不是这个是要动的，
对，
那这个是说神光，这个是主受的，
没有受苦的恩典呐、
啊。这个我现在他讲了这个我没有抄，
那个是诵读主话的结果、啊、有几个意思。
三四
啊，行，